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7月18号。昨天媒体披露，宗庆后遗产纠纷已经升级，娃哈哈集团的大股东杭州市上城区已经成立了专班介入处理。这说明关于宗庆后家族的纠纷已经影响到了娃哈哈企业的经营，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经济。稍早，三名自称宗庆后子女的人士在香港、杭州起诉宗福利，爆出了宗庆后家族内部的纷争以及宗庆后隐秘的私生活，这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了舆论的热点。根据香港凤凰网的报道，宗庆后与宗福利之母施幼珍在2000年前后已经离婚，在2005年前后与杜建英登记结婚，但二人后来也已经离婚。起诉宗福利的就是杜建英所生的三个子女。杜建英曾经是娃哈哈集团的二号人物，他在婚前就给宗庆后生了孩子，其中一个最大的今年已经30岁了。然而关于宗庆后的婚变以及其他子女的情况，近30年来媒体上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消息，显然这是宗庆后精心维持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宗庆后在社会上口碑极佳，直到宗庆后去世，他留给外界的印象近乎完美。在外他是好老板、爱国企业家，在内他是好丈夫、好父亲。尤其是出身寒微的宗庆后，大富大贵之后依然不失本色，忠于家庭，关爱妻女，因此受到了世人普遍的尊敬。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正直朴素的公众形象，甚至可以说他精心打造的良好的社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安全屏障。这次令人不堪的私生活内幕曝光，让他的完美形象瞬间坍塌。这场纷争不管结局如何，宗庆后都输定了，这个结果肯定不是宗庆后所期待的。宗庆后去世后，外界公认的宗庆后的唯一的孩子女儿宗福利接掌了娃哈哈的大权，并在纷争中控制了局面。宗福利上任后关闭了多家公司和企业，而那些公司和企业都和杜建英以及杜建英的几个隐秘的子女有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宗福利将旗下多家名称含着娃哈哈昌盛的公司陆续改名，这些公司都是宗庆后设立。值得注意的是，起诉宗福利的三个人当中，一个叫宗继昌，一个叫宗继盛，昌盛二字明显和他们有关。不难想见，这应该也是家族纠纷的一部分。宗继昌、宗继盛等三名自称是宗庆后子女的人公开声称，宗庆后在2003年通过汇丰银行设立了离岸信托，承诺每人可得7亿美元。然而宗福利、宗庆后唯一公开身份的女儿、企业的继承人迅速出手否认信托的合法性，冻结账户资产，并通过股权隔离方式彻底排除了其他子女的继承可能。宗福利的这番操作极为强硬和果断，毫无疑问这其中涉及到了巨大的利益，只是对于一个已然拥有企业控制权和数百亿资产的企业家和富豪来说，这笔钱似乎并不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宗庆后的弟弟宗泽后也是宗福利的亲叔叔表示，宗福利胸怀不够大，既然你继承了父亲的一切，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他们毕竟也是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即使父亲没有遗产给他们，他也有义务负责起来。更何况他父亲给了他们的遗产，他也想归己所有，不够厚道，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要那么多钱干嘛。看得出亲叔叔也并不认同宗福利的做法， 恐怕也不会知道宗馥莉为何要这样做。这位叔叔特别担心，再这样下去，全毁在他手里。显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继承争夺，也不是一场简单的利益争取，这是一场蓄积已久的情绪风暴，一场迟来的关系清算。宗馥莉的出击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心中不平，他的诉求迟迟没能得到回应。他不是单纯的在对抗父亲的非婚生子女，更是在清算父亲的选择，甚至是在替母亲复仇。宗馥莉的怒火其实已经蓄积了很多年。宗馥莉的人生看起来非常成功，名校留学归国，扎根企业多年，终于登上了企业权力的高位。但实际上，他的人生并不愉快，也不幸福。父亲那些不堪的私生活，他不可能不知道。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他感受到的却是家庭内部的阴暗，以及父亲不可抗拒的威严。即使进入了企业高层，他依然在强势父亲的阴影之下。他曾经公开表示，我很多事情不能自己决定，必须要听父亲的。在宗庆后的眼中，女儿始终不够成熟，还没有准备好，甚至在任职的安排上反复犹豫。面对这一切，他用隐忍换得信任，用顺从换得位置。最关键的是，他始终充当了父亲宗庆后的独生女。作为光环下的独生女，除了让她继承企业和财富，她的父亲宗庆后别无选择。宗庆后留下的不仅是一家千亿级的企业，更是一笔错综复杂的情感债。失去宗庆后的宗庆后家族，冲突和纷争几乎难以避免。宗庆后家族内部的纷争，外界无法知晓其中的情势，但是继承了娃哈哈控制权的宗馥莉无疑处在优势地位，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压抑多年以后，他终于有机会可以一吐这几十年的郁闷和不平。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愤怒，他也是在替他的母亲讨回公道。在这场情绪风暴的背后，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人物，那便是宗馥莉的母亲，宗庆后的前妻施有珍。这个名字很少出现在媒体前，却始终是娃哈哈的关键人物。他和宗庆后一起白手起家经营企业，却从未拥有话语权。他应该早就知晓他的丈夫婚外的安排，为了维护宗庆后和这个企业的形象，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不得不隐忍多年，这其中有无奈，也有算计和交易。施有珍成全了她的丈夫，也成全了她自己的女儿。宗馥莉作为女儿，家里的一切她从小就看在眼里，她知道母亲承受了什么，却无能为力。她越长大越清楚，母亲用沉默撑起了宗家的颜面，也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在他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父亲的企业和财富之后，他要替母亲讨回公道。他打压的是他父亲的女人和子女，实际上是在报复他的父亲。母亲没能说出口的委屈，女儿替他表达；母亲不能争的尊严，女儿替他夺回。在这一场纷繁复杂的家承继承风暴当中，施有珍这个长期沉默的女性角色，极可能是宗馥莉行为背后的一把隐形推手。宗馥莉这场战役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义气之争。在情理法三者交缠之下，宗馥莉的出手不只是商场的博弈和法律抗辩，更是一场充满义气的行动。宗馥莉的出手是继承者的冷酷，也是女儿的义气。宗馥莉的继承更是情与义的兑现，她面对父亲遗留的麻烦，以坚决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他出手之狠，源于多年的隐忍，也源于他身上那种女儿的义气。他打的不只是商业的仗，更是情感的仗，道义的仗。宗庆后的晚年，最看重的无疑就是他自己的面子，他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人破坏他的形象。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水里火里摸爬滚打，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会，他不会不知道家族内部的利益纷争，不会不知道子女之间的记恨，稍有差池，他和整个家族便会声名狼藉。只是那些人都是他的亲人，他无法取舍，只能尽力维持，尽力照顾好各方的利益。在他有生之年，畏惧他的威严以及他手中掌握的巨大财富，没有人敢于公开发难。他死之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保护，也失去了约束。家族内部纷争公开化，家族丑闻的曝光，对娃哈哈品牌形象、市场的信任，无疑都是负面因素。这一点，宗馥莉不会不知道，只是他并不在乎这些。不难看出，宗馥莉的行动并非只是出于理性的经济利益的计算，而是一次深藏多年终于爆发的情感反击。为此，他不惜压上了企业的前程。至于那个大家族，他大概没有太多的感情，甚至是充满了怨恨。宗馥莉并不是狠，他只是太久没有机会说不了。父亲藏得很深，女儿藏得更深。宗庆后可能低估了独生女的心中的怨恨，低估了独生女复仇的决心。他不是不知道女儿宗馥莉待人严苛，只是他恐怕不会料到，在他死后不久，便会有这样的事情突然爆发。其实，即使料到了，他也已经无可奈何了。他被自己打造的完美形象束缚住了。只不过，束缚宗庆后的这个完美形象，在他死后一年多，就被他的亲人彻底撕破了。宗庆后的完美公众形象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期待，而宗庆后和宗庆后家族的真实情况恰恰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理想和中国现实的巨大落差。在中国黑暗的政治下，民众的期望注定要落空，而不幸正在成为现实。人们最后的安身之地家庭已经大片沦陷，人们渴望家庭和睦和友爱，却不得不面对背叛和伤害。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伦理的崩解不过是中国政治黑暗、社会溃败的集中体现。出现宗庆后家族的丑闻并不令人奇怪，宗庆后家族的情况不过是中国政治黑暗、社会溃败的一个缩影。拥有宗馥莉这样身份的人为数很少，但像他那样满怀仇怨的人却有很多。
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